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好，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股市啊，台北股市呢，昨天站上了17000点啊，那现在呢，是下跌了45.98点，指数来到17030.75点，跌幅是0.27%啊。来看一下亚洲重要的股市目前的表现啊，美股呢昨天都是大涨啊，因为他们的数据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啊。那为什么台股没有涨嘞？日本日经225指数呢，和香港恒生指数呢，上海综合指数呢都是涨的啊，只有深圳综合指数呢是小跌啊。日经225指数呢涨了89.73点，涨幅是0.30%。香港恒生指数呢上涨了41.18点，涨幅是0.14%。上海综合指数呢是上涨了15.76点，涨幅是0.46%啊。深圳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7.51点，跌幅是0.05%啊。好，这个是股市的表现啊。美股呢大涨啊，主要就是呢我刚才讲到啊，美国呢公布了这些的数字啊，零售的销售金额呢历史新高啊，出领这个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降幅优于市场预期，然后企业财报呢持续良好，所以都让这个美股呢大涨啊。那中国大陆呢今天呢也公布了一个数字啊，中国大陆的第一季度的 GDP 呢达到了将近25万亿的人民币啊，那同比增长呢18.3%啊，这个数字呢也是非常的亮丽啊，这使得这个是看得出来，就中国大陆呢，在这个疫情之后呢，现在呢是稳定的在恢复之中啊，而且呢。它的 GDP 的增幅呢 18.3% 啊，创下呢有这个统计30年以来的最高季度的经济增速啊，更是2012年呢大陆呢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以来首见啊。好，不过大陆方面呢在解读这个数字的时候呢显得呢是非常的谨慎啊。大陆的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是说，因为呢2020年啊第一季的 GDP 呢出现下降 6.8% 的创纪录的负增长，就去年就是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啊，所以呢因为基期很低，所以呢首季的这个 GDP 呢就有大幅的回升啊。那高盛是的经济学家怎么看呢？他跟这个去年的首季相比啊，18.3%的增幅意味着这个增长相比前一个季度呢属于趋于平稳啊。那首季度的GDP 增速回升的意义呢是代表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界线啊，就说经济大陆的经济复苏呢会持续的加速啊。但我觉得大陆的这个很客观的，他们国家统计局很客观的来解读这个 18.3 的 GDP 的增幅啊，是一个就是很好嘛哈，就是事实，就按照这个事实说话啊，然后呢也不要在这个增幅的这个数字上面呢大做文章啊，就稳稳的经济复苏还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提防很多外在的变数啊。但有一个数字呢也是啊非常这个值得这个注意的啊，大陆的第一季度的中国新设施就是外商的企业投资的加速啊，同比增长47.8%啊，所以就看得出来，虽然说美国采取了很多设置了很多的贸易障碍啊，对大陆呢所施加的压力呢，没有拜登上台之后呢，并没有松缓啊，可是看到这个中国大陆这整个的这个市场，还是呢最吸引外资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啊。你看第一季度的这个中国新外商投资的这个企业呢在中国的这个新设施上呢同比增长了47.8%、啊，这个数字呢是还蛮惊人的啊。另外呢在天气的部分呢要提醒您啊， 气象局局长郑明典在他的脸书上面告诉大家说，哇，这个华北的沙尘暴呢又来了啊。他说今年呢来了非常多次啊，就算是非常罕见的啊。那好在就说这一波不知道像多长，我为什么说好在呢？这样讲有点怪怪的哈，就是这一波的沙尘暴呢，对于大陆呢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了啊。大陆昨天在北京呢，不但这个沙尘暴啊，因为沙尘暴的关系呢，所以他们就下起了沙尘雨，好惨。嗯，那个在那个汽车上面呢，就好像是滴了那个，好像是水泥啊，沙石泥啊，就弄在他。这汽车的这个玻璃上面，这个车呢都被这些沙尘呢这样子掩袭击啊。然后我刚刚看到大陆的这个媒体呢，要让大家知道说昨天北京的这个沙尘暴呢有多严重啊。一个快这个送货的这个快递的小哥，他送完货抵达了之后呢，他下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像是兵马俑一样哈，都是脸上呢，他已经是全副武装了啊，戴了像护目镜一样啊，然后也罩着帽子吧，还有这个头巾啊等等之类的啊，但是他就像是一个兵马俑哈，完全都就是被沙尘所掩盖的，我觉得真的是蛮惨的耶哈，要小心啊。在这个台湾呢，在北部地区呢，因为呢扩散的条件比较好啊，影响比较没有那么大，但是中南部呢扩散的条件比较差啊，所以要像过敏啊各方面的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呢都要特别的小心哈。今年以来的这个沙尘暴呢，从三月开始吧，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从三月开始啊。中国的华北地区啊，中国大陆的华北地区呢，就刮起了十年来最大的沙尘暴啊，就严重的去影响了周边国家啊，空气形势，韩国啊什么，通通都这个受害啊。三月没错哈，三月的时候刮起这沙尘暴，这原因是什么呢？这原因呢，是因为呢，蒙古那个地方呢，它是受到蒙古的这个影响啊，因为蒙古那地方呢，羊养的太多了哈。那羊养了那么多呢，是为了因应什么呢？为了因应呢，大家对于羊绒的需求。所以你看，这个影响多大啊？那蒙古呢，它300万人口里面呢，有一半啊都是在草原上放牧为生。然后蒙古呢，是全球第二大的羊绒的生产国哈，供应全球1/3的羊绒原料。那养绵羊，然后也养这个山羊。山羊啊，吃那个草啊，它是连根拔起的吃法啊。所以呢，这个对于土地的这个破坏呢就很大。而且呢，不但呢它吃这个草连根拔起，山羊说山羊的蹄啊，它的蹄就是它的脚那个锋利的这个蹄啊，会把土壤的表面呢还踏碎。所以呢就使得这个水土呢就加速的这个流失，所以使得沙漠化呢非常的严重。这个蒙古呢到底养多少羊呢？到底养了多少羊啊？好，这个蒙古呢，它2016年啊，蒙古的全国的牲口数量呢是7090万头啊。那它的这么庞大的，哇，蒙古的人口呢300万，它的全国的牲口数量呢是7090万头的牲口数量，然后它的牲口数跟它的牧场的总承受能力呢是达到2:1啊，这个哇，牲口太多了，牧场太少了啊。然后呢，有些地方的放牧量呢达到呢当地牧场负荷力的7倍啊，7倍，所以看多么的严重哦。所以呢，曾经呢在蒙古境内呢，有高达我们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有草嘛，对不对？好，草低才见牛羊。但现在呢，80%的草原呢，都已经有70%都已经消失了。哈，这个是根据这个科学杂志的资料显示的啊。 哦，好惨哦，好，所以因为畜牧业太发达了，所以就使得这个植被呢稀疏，然后地表裸露哈、啊，然后土壤呢被风吹一打侵蚀呢就流失，然后加速了草原面积的衰退，所以这个沙漠化就非常的严重哈、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对策啊。我记得我在这样讲起来应该是上个世纪还是本世纪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第一次呢感受到大陆这个沙尘暴的威力啊，那时候还没有讨论这个雾霾的问题啊，那时候严重的呢是沙尘暴。我有一次到北京去，我忘了我为什么要去了啊，不知道是有些是要去有些什么座谈呢、啊、还有些什么事情我忘记了啊，总之呢一去到这个北京的之后呢，当天的下午啊，它就开始刮起了这个沙尘暴，刹那间呢，你真的觉得风云变色感啊，然后这真的是吃不消，这个眼睛呢，那个伤害呢非常的大啊，而且我是有戴隐形眼镜的啊，所以就真的是刺痛哈、啊，所以就赶快要想办法啊，不管是戴上这个眼镜啊，戴上这个护目镜，或是赶快到这个室内去啊。像我这种有过敏问题的人呢，就更头痛啊。这是我在这个身历其境。可是那时候的这个沙尘暴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的严重，现在这简直就是风云变色，很像在看电影一样啊，很可怕。好，然后之后呢，北京就是雾霾啊。我有一年过年呢，在北京。然后呢你就看到呢那个雾霾呢是有颜色的、哦、就觉得那种是黄黄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北京呢中央电视台呢就是它那个大裤衩啊那个建筑呢就刹那间呢就被黄色的那种空气包围着啊。你就觉得那种黄色的那种黄褐色的天空呢感觉上呢好像呢你光是用看的你就觉得好像会闻到那种有毒的味道，感觉那种景象很诡异啊。然后那次呢，那个雾霾呢挺严重的啊。我光是在这个北京的机场啊，就是飞机到了北京的机场，一下飞机出去的时候呢，你就在机场里面的空桥那样走动，往外就移动的时候呢，就会闻到那空气中有那种就是有那个味道。它那个味道为什么会有点像是烧烤的，好像有点焦焦的那种煤焦味，是，这是很麻烦的哈。然后我那几天在那边走动的时候呢，都就戴口罩啊。然后一般的这个口罩还不太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呢。我是那个时候呢，有朋友在当地啊，台湾的台商啊，在当地呢，他们做口罩啊，应该也是美国帮美国的什么厂做代工啊。他那个是真的是标准的，是 N95 口罩。N95 口罩戴起来真的很不舒服，我觉得不太舒服啊。就没想到呢，隔了这么多年之后呢，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呢 ，N95 口罩呢又再被受到大家重视啊。好，所以呢，这个大家就说，对啊，这个口罩哈，不知道在大陆现在在看。我们网络直播的大陆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受到沙尘暴的袭击呢？这个秃子艾里法他说呢，北京呢早些年呢都比较多沙尘暴，不过这次呢很严重，我看起来是真的非常的严重啊。然后说能见度只有6公里是吧？那这简直是就是一整个伸手不见五指啊，非常的危险的一个状况。然后媒体披露出来的这些的照片呢？哦，觉得这实在是非常的，也是非常的辛苦了哈。然后土豆说呢，今年的气候反常啊，武汉今年的春天格外长，这什么意思？这表示这是什么？这什么意思？这表示春天格外长，然后什么呢？降雨各方面受到了些什么样的影响吗？不知道啊。然后Michael X 说：“沙尘暴就来点雨吧。”那台湾现在就在缺雨啊，我们旱得很呢、啊。然后北京下了这个雨呢，带来的也是沙尘雨啊。 大家保重啊，保重保重。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呢，来跟大家聊新闻啊。有几个新闻呢，特别的值得关注啊。俄罗斯在乌东边境啊，现在呢，重兵在那个地方，搞的情势呢非常的紧张。普京呢，竟然还下令呢要去封锁赤克海峡哈、啊，真的吗？真的在为封锁？然后战争做准备了嘛？然后菅义伟啊，日本的首相菅义伟，台北时间明天下午要跟拜登会面，台海有事啊，会不会纳入到他们的共同声明文件里面？我们进段广告，待会回来聊。好，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啊。好，我们在谈这个国际新闻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来关心一下供水的情况。现在呢，台中和苗栗呢都已经在实施。公五停二了，那大高雄地区的水情呢也很吃紧啊。这个陈其迈呢今天他说，如果没有改善的话，五月底整体的供水就会进入红色警戒，然后最坏在六月中要大量增加地下水。现在呢开始做最坏的剧本的打算啊，高屏溪等丰富地下水需要增加深水井。工业区和其他市区的部分也必须增加地下水的增量槽井，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哦。我们之前的时候就说啊，要凿这个地下水啊，这个水井，这个但是对于像科学园区来讲的话，它会不会产生影响？这个是真的是要很慎重来去考虑的啊。陈其迈说，整体供水可能会五月底没有增加水源，五月底可能进入红色警戒啊。现在呢，高雄跟台南呢是共用南化水库，那台南一天的用水量呢是90万吨，高雄是130万吨啊。那屏东的地下水源比较丰富啊。伤脑筋哈、啊，这个怎么办呢？哈、啊，这次就台风呢快来了啊。而且它有可能增强为，它可能增强为强台，但是呢，它却不带来雨量啊，所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对于台湾解渴啊，恐怕呢还是得等到雨季啊，就梅雨季啊什么这样来才有机会啊。这个台风初力期呢，它上午呢正式增强为中度台风啊。它的潜势路径呢会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呢向东北呢大回转啊，不会侵袭台湾。它不会侵袭台湾，然后最重要的是呢它没有办法啊，它没有办法带来雨量。伤脑筋啊，我们真的是很缺水啊。好，这个是生活新闻啊，缺水的啊，台风的动态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际新闻啊。在国际新闻方面呢，现在果然有一种一触即发态势的啊，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争议啊。就在今天吧，是不是啊？就在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呢封锁了连接黑海的克赤海峡长达6个月啊。在之前的时候呢，当这个美军呢有两艘的这个驱逐舰可能会到黑海的消息曝光之后呢，俄罗斯呢就警告美国啊，你为了自己好不要去介入啊。然后呢他就宣布呢下周起他会去封锁克赤海峡，禁止外国的军舰航行直到10月份啊，因为6个月嘛，现在是4月，6个月啊。那克赤海峡呢是连接亚速海和黑海的唯一航道，也是这个俄国呢和克里，也是把这个俄国和克里米亚半岛切开的水道啊。那现在这个局势发展的这么的升高，要怎么样来去处理呢？乌克兰的总统呢泽伦斯基他在15号说，他16号呢会跟啊，今天就是16号嘛啊，16号呢会跟法国和德国的领袖呢举行三方会谈，讨论这个乌克兰东部呢顿巴斯地区的紧张情势啊。伤脑筋哈。那现在呢谈有办法让这个局势缓解吗？俄罗斯也得加入会谈啊。俄罗斯如果不加入这个会谈的话，他们几个会面呢除了能够为军事上面做准备之外，能 对于局势的缓解呢并没有帮助啊。最妙的呢是拜登啊，这个美国呢昨天呢大动作的啊宣布对于俄罗斯制裁啊，驱逐了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十名外交官啊，而且呢制裁呢介入被美国指控说介入2020总统大选的32名人士。他这么大动作的制裁之后，他自己拜登在诠释这个行为的时候，他说我们不寻求跟这个俄罗斯展开升级的紧张或冲突的循环，他希望能有一个稳定可预测的关系。嗯，这很妙吧哈，就是我拜登已经跟你普京讲了，我在之前的时候呢，在跟你会谈的时候呢，我已经对于俄罗斯呢试图哈公然的去介入这个美国的民主啊，介入美国的总统大选，我已经给你高度的表达了不满了。而且呢，我那时候告诉你，也很清楚的告诉你啊，我要对你采取行动哈，我们不会坐视俄罗斯这样的一个行为。可是我做这个行为的目的，却并不是要升高跟你的紧张跟冲突循环。你如果是普京，你会怎么解读？哈，你会这样解读吗？所以就很奇怪嘛，就是说我必须要有回应，可是我这个回应的本身没有要跟你制造冲突，这很怪，这个很奇怪啊。然后呢，他就提议说我们两个见个面吧，哈，直接面对面的沟通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年夏天要不要在欧洲举行个峰会啊，讨论我们双方到现在为止啊面临的一连串的问题啊，好，我们要不要来见个面。那我在谈话里面呢，拜登说他也跟普丁表达了对近来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加强军力的担忧啊，他重申呢美国对于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啊，也强力敦促普丁不要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啊。好，怎么解读啊？现在要看普京，然后怎么解读，怎么样采取外交的行动来去快速的使得现在升高的局势降温啊？这要靠非常大的这个努力啊。白宫说他们的制裁呢是，如果传达的是说，如果你俄罗斯你持续的升高颠覆性的国际行动的话，我们呢会采取呢具战略和经济冲击的方式呢让你来付出代价。但你这个制裁的本身是不是足以让俄罗斯感觉到有威吓力啊，而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看很难啊。他在乌东的地方，俄罗斯有俄罗斯的利益啊。现在这种形势之下，你要俄罗斯呢降低行动，恐怕呢在北约的方面，在德国的方面，在法国的方面，在美国的方面呢，你都要做出一种更清楚的利益上面的一个抉择啊。你拿什么来去换普京在乌东这边的军事行动的降低啊？然后呢德国采取一些什么样的立场？德国法国他们当然不乐意看到乌东的形势升高，因为那个他们这个乌克兰现在就是欧洲这些大国在面对俄罗斯威胁的最前线了耶哈。可是你美国呢，如果你持续在乌克兰有关于这个俄罗斯跟德国之间的北溪二号的这个立场上面呢，采取的是这么强硬的一个策略啊，就是你如果盖成了，你要使用的话，我就要给你制裁的话，那这个对于德国来说，对于俄罗斯来讲，你今天采取的是一个那么明确的一个立场的时候，我要怎么来跟你谈呢？我要怎么来跟你谈？你就不顾我的这个利益啊，所以国际的谈判，国际之间的形势上面的冲突，它的利害的关系很多在背后呢是很纠葛的啊。那普京呢今天呢就很简单的采取一个动作，我去封锁这个赤克海峡，告诉你其他的相关的各方，这一块的地方不是你美国说了算啊。我不管是基于地缘政治上面的考虑，基于你们给我强施加的这些的压力啊，我都 以一个很坚定的态度呢来回应啊，你今天制裁我，我怎么样，我就去封锁你的这个海峡，你这个制裁难道我就怕了吗？普京他也要面对他国内的选举上面各方面的这个压力耶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挑起啊，去挑起这种民族情绪，这种是最容易聚集国内上面的共识的啊。所以以这个协调见长的这个拜登，这次在克里米亚，这次在乌东的形势上面呢，他能不能够再次的展现他的这个长袖善舞啊？能够取得他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呢？我们现在就看接下来几天的发展呢，是至关重要的啊。普京对于拜登所说的提议啊，要会面啦等等之类的啊，其实显得好像有点冷淡以对啦、啊、冷淡以对。就之前的时候普京说他要跟拜登呢两个人来视讯通个话，拜登也冷淡以对啊。好，所以这个看他们接下来要继续怎么玩啊。哎，你想想看啊，我们大家可以想想看，当这个拜登呢要面对的形势，阿富汗的撤军啊，乌东的这个状况啊，你在要操的这个局那么大的时候，你还要去想着说我如何的要在印太里面拉起一个战线啊，要来去对应对这个中国大陆，你有多少的能耐啊，你有多少的实力可以作为你这些调动这些不同的地缘政治格局的筹码、啊、美国自己要好好的这个掂量、欸哦、好，另外一个呢关键呢就是在即将要在明天下午呢举行的啊美日的首脑峰会啊，菅义伟呢要跟拜登会晤啊，很有意思的一个局啊，我们看到现在在整个亚太地区美国的气候特使呢凯瑞正在中国大陆访问，然后他的拜登的好朋友啊陶德及两位前副国务卿啊和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呢东亚事务局的负责台湾事务、啊、亚洲事务的一个处长呢到台湾来，他们上午已经走了啊，然后同时在美国呢也即将他要即将和这个菅义伟这个会面啊，所以就可以显示的出来他对于亚太事务的一种平衡感的这个操作呢，他是同步的在进行之中啊。他既不要让这个美国的国内呢担心他派了特使呢去到中国大陆去因为谈气候的问题，因为还有中美之间呢有很多的部分呢是需要双方呢合作的，很重要的是美国也很需要中国大陆的支持，包括他在阿富汗的这个撤军，他也需要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支持啊，因为接下来这个那边的当地的恐怖主义的这些行动呢要由谁来去这个遏制啊，然后还有就是伊朗核协议的问题啊，那气候的问题呢都需要中国的大力的这个协助，但是呢他派这个凯瑞去美国国内呢就会一直有这个质疑的声音啊，就在说哎，你会不会为了因为要跟中国大陆合作啊，所以就牺牲了你不管是在人权啊各方面问题的立场啊，就妥协了，跟中国大陆妥协了啊，所以他就同时呢派了团到台湾来，那表示呢他们对台湾的这个承诺呢还是非常的坚定的，那同时呢又在这个美国呢也见这个菅义伟，表示让你日本呢也放心啊，我们呢不会呢因为呢其他的这个事项呢所以呢去阻挡了啊，或者是说妨碍了啊这个美国日本呢在对于中国在钓鱼台这个周边呢、啊、海警法通过之后的这种的海警船呢纷纷的出动啊，还有在这个南海啊各方面这个问题上面，东海啊台海的问题各方面上面呢，对于你日本形成的压力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不会就因此而不关切的啊。 可你就大局的这个局面来讲呢，就台湾来说，我们当然很关心说他在这两个人的会谈里面呢，会不会把台海周边有事啊纳进去啊。因为呢，如果说他们俩的联合文件呢，共同声明呢，把关心这个台海的形势纳入到里面的话，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就是摆明着啊，你美日呢介入这个两岸事务啊，那中国大陆呢必然会采取一定的这个姿态来回应啊。那你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你有这么多的大的这个局势要去操纵啊，要去控制啊，燃眉之急真的是乌东的这个形势。在这个乌东的这个形势上面来说的话，你完全。你联合了其他的国家啊，欧洲的这些的国家啊，然后波兰啊，今天呢跟着这个美国也对俄罗斯这个制裁啊，那这些的力量呢，就足以去对于俄罗斯可能采取的行动产生一个坚定的联盟吗？你在这些事项上面呢，都不需要一个具有真实的实力的。中国大陆在背后采取一些什么样的立场吗？那你摆出来的在印太的跟中国大陆呢对抗的这个态势，对于你其他想要达成的目标，它会产生很大的拉力和阻力耶。这个是美国呢在操整个局的时候呢，现在看起来呢它有点失衡失准的这个地方啊。除非它已经进行了很绵密的后手在部署，不过到目前为止来讲看是没有看出来的啊。